好，请打开我们的圣经，诗篇十四章三十一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，我请弟兄姊妹起来，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，就这一节经文。好，预备开始。但我要叫世人知道，我是爱我的父，照着我父的命令行的。起来，我们去吧。我们再读一遍。好，预备开始。照着我父的命令行的。起来，我们去吧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祈求你使用今天这样的时间来荣耀你自己。主，生命是你赐予，也求你借助让我的生命来荣耀你自己，也求你借助以下的时间来使用，来荣耀你自己。主，求你使用我的口传讲你的真理，向主荣耀赞美全都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我要讲的主题是起来我们去吧，和昨天郑元博士讲的回家好像是有点冲突，其实听完了之后你会知道一丁点都不冲突。那么起来我们去吧，我们别忘了这是谁说的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那么起来我们去吧，我们先看第这一节经文的前半句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但我要叫世人知道我是爱我的父，照着我父的旨意行，照着我父的命令来行。我今天要讲四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无意义的筹算。比如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，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怎么想，或多或少都是想着，我是来到这里的话，我是想着我要看看某一位牧师，我是要看看要做某一件事情。每一个人的筹算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要让世人知道，我要让世人知道。世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我是遵行我父的命令，我是爱我的父的，我有我的筹算。我在没有服侍主之前，我的筹算很多，我认为我应当住最好的房子，我应当住开最好的车，之后我再去服侍我的主。我不是说我不服侍主，我一定要服侍主，但是我愿加个但是我要满足了我自己的条件了之后，我再去服侍我的主。这是我自己的筹算。那我等服侍了主之后，我的筹算说，我要给自己预备一笔钱，这一笔钱之后，好像教会的牧师们都牧师工资都不太高，我要用这一笔钱来贴补我自己的生活。但是主将他给拿走，然后我在那个我查经班开始的，我又筹算，我说我筹算，我希望能够更多人来信主。上周五我们宣布我们查经班停止，不再往下进行，因为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信主。那么所有的筹算放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发现人的筹算根本什么都不是。但是我们往往去筹算我们自己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福音书中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人的筹算。有一些人看到主耶稣那个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然后又亲眼看到主耶稣荣荣耀耀的进入耶路撒冷，然后这一帮人看到了之后，在耶路撒冷大兴开始传说，你们去看看吧，去看看这个有一位叫耶稣的，然后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，他能够使死人复活，他能够使瘫子能够起来，能够使长赖的能够好，所以这一帮人就开始去。那么我们想，这一帮人里边有彼得，有十二个门徒，就这些门徒们，那这里边肯定也有犹大。那么这些人的筹算，我们可以看，我们看第一种人的筹算，亲临过耶稣大能之人的筹算。彼得可以说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他都知道，当主耶稣说我要被他们给钉死，然后彼得在主耶稣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愿意和你同死， 你知道在路加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所有的其他的众使徒们也都说，当彼得说我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不说不认识你，然后到这个所有的门徒都说，众门徒也都如此说，所有的门徒都说我就是我搭上性命我也不能够不承认，不能不承认你，这是他们的仇算。那么我们看到剩下的很多的以色列民在穿，哎呀，有一个旗，因为以色列民喜欢看旗帜，他们将这旗帜传给更多的人，然后他们因为好奇才来看到耶稣。那么看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七节后边，我们还能看到一种人，看到什么人呢？因为听到了说是骑士的这一帮人，然后他们也来看耶稣。然后我们又能看到第三种人，法利赛人，他们计划了，哇，如果我这借助这个逾越节的机会，会有很多人奉献，很多人奉献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挣更多的钱。但是当他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去看耶稣了之后，他们说我们的筹算全都是无益了，没有用了，他们认为我的筹算没有用了。我们还能够看到在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能够看到另外一种人的筹算，希腊人外邦人的筹算，他们为了看耶稣，不知道耶稣是什么，他们想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找了一个有外邦人名字的人，然后开始，然后又找到那个谁，找到彼得的哥哥，然后说我们要见他。我们看到这四种人的筹算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筹算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筹算。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筹算，甚至于比如说那个这些使徒们他们在争，哎呀，我们一个人坐你的左边，一个人坐你的右边，当你得国的时候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很好？你们发现所有的使徒们都恼怒这两个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如果说他们真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，那么他们的筹算就失了空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筹算，我一直在强调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筹算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筹算。比如说这在这些人里边，他一定也有那个光屁股的马可。那你说他在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围观，他想的是什么呢？他一定也有犹大。那么犹大在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当耶稣邀请说起来我们一起去的时候，犹大是怎么想的呢？那么这个里面还有谁呢？很多的人。那么我相信这些人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。我们总是说我的筹算，我要好好的谋划，我要好好的筹算。但是我要在这，我要强调，我们从借着主耶稣所做的，我们能够看到，当彼得说我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不说不认识你以后，主耶稣开始发出了邀请，说起来我们一起去，起来一起去，去哪里呢？走向十字架。当他是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一个信徒和跟随的人，没有一个拒绝的。但是我们能够看到，在跟随十字架的这个路上，所有人的筹算通通的给打碎，彼得的，所有人的通通的给打碎。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，筹算，每个人都筹算。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筹算不是在主耶稣里面，我们所有的筹算都是无意义的筹算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要仔细来讲，起来我们一起去。第二件事情是起，对，可以这么来说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起是最艰难的事情。因为你习惯了，比如说像我五十岁的人，要让我起来去做一个我自己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首先会想到很多的困难。我为什么主在第一次呼召我的时候，我一直拖拖了好几年，然后我才给自己筹算满满了之后才开始去服侍。那么为什么我这一次查经班说停，我立马就停，一分钟我都不耽误？因为主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的来告诉我，他说起来我们一起去。因为我的护照是那个箴言二十三篇二十六节，他说我儿，你要一心的归于我，你的眼目要固守我所指示你的道途。他使用了从我全职服侍到现在的时间，整三年的时间， 来锻炼我，让我说好，你的眼目要固守我所指示你的道途。他不让我的眼目往左或者往右，让我的眼目一直固守他所指示我的道，我不可以偏离。那么在这三年之中，我尝试了很多次的偏离，但是每一次的偏离都是被主打得稀烂。当我尝试服下来说，主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旨意，完全降服于你，主才开始给我了这么一句话。这是对我的第二次的，主给我的第二次话。我不知道他说起来是让我去做什么，但是他说起来，我们一起去，这是命令。起，可以说我起，我想讲四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，当目光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起是最艰难的事情。当一个人跟你说你去做一个事情，你说哎呀那个事情我做不了啊。我们想在圣经中以利亚，当初说你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呢？然后以利亚说哎呀，他们都杀我，他们杀死了所有的先知，他们还在追杀我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可怜吗？很可怜。那么我回头想想，以利亚他那面对几百个先知的时候，外邦的那个假先知的时候，他的勇气是多么的大呢？可是对一个女人说我要杀你，被一个女人给吓得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开始看他自己，他开始看他自己。所以当人将自看自己的时候，你看主的命令来到，人也开始看自己，开始就哎呀我不行我不行。当主给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出动来看看我的大能。主让地动山摇，然后给他说你回去告诉以利亚，你回去，别忘了他走了四十天了，旷野中走了四十天，让他回去，谁能够想透？但是以利亚依然决然的开始走，开始回去，他听从了主的话。这是第一个那个起。那么当目光盯在困难上的时候，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想圣经中有使徒行传中有亚拿尼亚，我指的是高保罗的那个亚拿尼亚。主给他说保罗，那个亚拿尼亚，你要往这个从这街上直着走，你会遇上一个人，你告诉他。亚拿尼亚说是谁？主说是保罗。说哎呀，他怎么能行？他到处在杀人，他怎么能行啊？他没有想到主是大能吗？主说你去，主给他说你去，我们能够看到他所做的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说当目光盯在自己的成见上时，其就会成为阻拦，成为一个拦阻。就是我们往往会对很多的事情有成见，那么这个成见会直接拦阻我们。主告诉我其，圣经中有彼得，那么当主给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，彼得说不行不行，我们以色列人从来不吃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的，我们是不可以吃的。因为他从小按照这个习俗来开始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从这些事情上我们能够看到起极其艰难。我们首先必须将这个我们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想法通通的打碎。其唯一最好的方法是将目光抬起你的头来，仰望你的主，将我的目光通通的转向主了之后，其才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。亚伯拉罕，主给亚伯拉罕说你去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知道去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但是他凭着对主的信心开始起来。那么创世纪十二章的四节，我们能够看到他遵着主的命去，得到多大的祝福。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能看起会拦阻你，拦阻我，因为他这个起曾经拦阻了我，拦阻我告诉我说有困难啊，你会日子不一定好过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你不见得能会想到啊。但是我坚信主是大能的主，他只要愿意改变人，没有一个人不可以改变，都可以来被主改变。 前提是我愿意遵行他的旨意。你主在这说得很清楚，说但是我要让世人知道我是爱我的父，是遵行我父的命令的。他没有说我要让世人知道我爱这个世界，我要让世人知道我很厉害，他没有。往往我们认为我很厉害，我要计划好我自己的所有的出路之后，然后我再去服侍我的主。我用我自己的经历，我可以亲自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你，主一旦对你有呼召，我希望就是此刻此时此刻迅速站起来，能够向主说，主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。能够像那个以赛亚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是最聪明、最聪明、最智慧的方法，不要学习我。那么我在这个三年，我锻炼我自己，主在锻炼我自己是全职服侍这个三年，让我眼目固守他所指示的道途的时候，我总是会想东，会想西，我总是会想说，哎呀，我想的路子会比主给我的好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，来。我们一起来极其重要，它比什么还重要呢？如果你没有起，就不会有来。我说让一个人起到我的面前来，他不起的话，他永远没办法到我的面前来。起，你通破了起之后，来到谁的面前是极其重要。这个世界可以向我们呼喊说，来，我们一起，我让你成为一个大富豪，来，我给你荣耀，我给你很多。这个世界会这么喊，你可以起跟着世界走。来，我们一起，来，我们一起是对邀请者的信任，是知道他的能力。你的主邀请你，如果说你对你的主一点都不了解，你不会来，你不会起，你也不会来到他的面前。来，我们一起，是让我们明白，我们一起，无论是被拆出去的牧师，还是正在被呼召的弟兄，还是觉着已经被呼召的弟兄，别忘了，每一个人都不是孤军奋战。主说，来，我们一起，是他是主，我是从，我随着他一起，不是我们做事情，是他在做事情。我们往往本末倒置，来一起是和主一起，来我们一起是我们路上不会有惧怕，来我们一起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。那么在圣经中，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人。那么第一，那个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，他说了这样的事情。他说，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有人对耶稣说：“主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我们也会常常会这样说：“主，无论你怎么差遣我，我都愿意去；无论你怎么差遣我，我都愿意去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飞鸟有巢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跟随耶稣是要付上代价。主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，盖造楼房的时候，我们也首先要衡量能不能你所预备的材料能不能将楼房盖起来，衡量代价。那么还第二种人，我们也能看到，他是不想立即行动的人。比如说路加福音九章的五十九到六十节，他说又对一个人说，来跟从我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回去，我先埋葬了我的父母，我埋葬了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有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去先传天主的国。我们往往会像这个人，当主给我们呼召之后，我们会说，哎，主，我要先做这个事情，我做完这个事情我就去，我做完这个事情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就去听你的话。那么第三个人，我是鱼和熊掌都想得的人。那么第六十一到六十二节说，又有一个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回去辞了我家里人。主说了一句话，手扶着犁往后看呢，不配进天主的国。我又想不想脱离这个世界，我又想去扶持主，不可能。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能够告诉你说，一点都不可能。因为主非常清楚地告诉我，在外当兵呢， 不可以被事物缠身。我们没办法一边又侍奉着马门，一边又服侍着主。这是主给我的呼召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什么都不可以做，一心的固守我所指示你的道。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事情，起我讲完了，来我讲完了，去，起来我们一起去是使命。昨天那个正林牧师也讲了，瑞牧师周日的时候也讲了，去是使命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特别特别大的使命，说你们要去，和谁一起去呢？和主一起去。去做什么呢？去传他的福音，这是命令。我们无论我们认同也好，如果无论我们不认同也好，你愿意也好，你不愿意也好，主的命令摆在这里。那么主希望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无悔的选择，去是已经起来了，起了来到主的耶稣的面前，与他一起去，是对目标的确信，是对未来盼望的确信。当一个人，我如果说我邀请一个人起来，我们一起去做某一个事情，如果说他判断了之后说你根本做不成那个事情，所以我不会愿意和你去，因为去是目标。那么在圣经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看那个伊丽莎，伊丽莎，当伊利亚将衣服披在那个伊丽莎那里的时候，伊丽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先等呢，说求你容我与我的父母接吻，然后我再怎么着怎么着。你看这是不是就像你我说，等我做完这个事情，或者等我上完班，等我挣了足够的钱，等我存够了这个一切的积蓄，然后我再去服侍我的主。我不说服侍，不，我不说不服侍，我一定会服侍。那么我们能看到伊丽莎所做的，那么伊丽莎知道那个当主开始，当他知道伊利亚这个事情，当这个衣服一旦披上了，这是一个传承要开始。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伊利亚为了去，伊丽莎为了去所做的事情。那么他迅速回到家，将他的牛给宰掉。我们想想，如果说你是伊丽莎，那个时候一头牛，那时候的牛可以说比现在的宝马还要值钱。他舍得将那个牛给杀掉，为什么呢？给自己不留后路。弟兄们，你敢吗？如果说你的主这么开始呼召你，你敢吗？你敢需要效法伊丽莎吗？为什么伊丽莎能够得到伊利亚双倍的能力呢？因为他不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，他相信他的主一定能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生命他来掌管，我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所以伊丽莎杀掉他的牛，对你我来说，你敢杀掉你的牛吗？你的牛可能是你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可能是你一份很好的期盼，可能是你一个你现在非常舒适一个环境，可能我们主要差遣你的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，但是主告诉我们说，差你出去不是你一个人去，主是说的说来我们一起去，我们一起去。你就仔细想这样的一句话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励。你说如果说我和他一起去，我可能会生活会像某某牧师的很贫穷，或者会很苦难。主清清楚楚告诉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苦难，关键的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学会抬头，我们是否学会抬头。那么我在刚开始不是这个三年，这个前面这个三年的时候，刚开始一年多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一个月应该到15号所有的钱花完了，因为过没有计划过花钱，忽然间这么的，哎呀，这就是怎么办呢？但是 我想，我说主啊，我你不能让我饿着吗？我能够看到主使用了别的方法来满足我的需要。他不是花给你一笔钱，不会，他使有的弟兄给我送这么大的冬瓜，这么老长上百斤，给我吃半个月的。有的弟兄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他也不知道我穷还是不穷，但100多斤土豆瓜往家里一送，你们吃吧，够你们一冬天吃的。你知道吗？主的带领，他不会按照我们的设计，按照我们的筹算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。当查经班开始的时候，我给我们查经班的成员说，我说我希望主能够大大使用这个地方，能够使用我们查经班将福音传扬万国。我甚至于将查经班将来建立教会的名字都起好了，叫真是进行教会。这是我的筹算。起名字没有什么不好，我认为主所有所事为我所事，为这个教会所事。但是主不用，主说你停，我现在给你的重新呼召说起来，我们一起去。所以我愿意放下我过去的所有的成见，所有的一切，我给主说我愿意，我的筹算在你的面前算不了什么，我的筹算属世界的。那么当我的筹算与主你的筹算合拍的时候，主说我要让世人知道我爱我的父。我们的筹算，如果说世人不知道你是在爱你的父，如果说我们的筹算世人不知道我们是遵行我们父的旨意，不是遵行我们父的命令，所有的筹算趁早扔掉。不然的话，你会像我一样经历很长的苦难，经历很长的波折，被主修理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。所有被主修理过的弟兄们应该会很清楚，在每一次的被修理中，他会告诉我们你应当往哪转向。那么查经班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我说主，我要立一个心志，我将就是周五这一天，我跑去祷告，到读经祷告之后，第一件事情我要为查经班准备吃的，这个事情我要第一件事情去做。你知道主是多么照顾我吗？我说我算了一下，每一次大概100多块钱，然后呢一个月4次，这一年下来多少钱呢？大概5000块钱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一次出去的时候，我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，我走在路上，我捡了这么长一个像手差不多像手指头这么粗的一个金链子。我特别的坚信这是主给我的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我去随路，我就到那个物美超市里边，我看到那个卖金条的柜台那儿，5700，主所赐的。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给我们的，他是按照他的方法来赐予我们。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自己的吃喝，所有的一切的所需用。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看到，我没有服侍之前，我胖了很多，我告诉你胖了10斤，是主将我养的，不用担心。那么我所着急的是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，就正在出来助被主呼召的这个过程的弟兄们，听见主的话迅速起来，主我在这里，我愿意遵从你的邀请，来与你一起去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